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报警处理 Hold Down Police， 我是九一。上礼拜第二集播出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第二集跟第一集说话的方式啊，还有语气啊，应该是不太一样。应该有发现吧？我觉得蛮明显的欸，因为我调整，我自己觉得我调整蛮多的啦，对吧？因为那时候第一集上线之后，很多人给我的回馈都是觉得，我的说话方式太生硬，然后很像在朗读，很像在背稿这样。对，就是觉得不够 real 啦，对吧？然后我就想说，对啦，其实因为那时候我做第一集的时候，我也还在摸索，不太知道方向怎么样，定位怎么样。对，现在也还是啊，我觉得这是一种边做然后边调整，对吧？那第一集老实说，我那时候做完之后，我也是很忐忑，因为我一直在考虑，我一直在思考，说我到底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会比较好。然后播出来之后，大部分人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哎，我觉得听起来有点太硬了就是很不像他们平常认识的九一这样，对吧？所以就 OK， 好，那我们第二集就来调整一下。那也刚好就第二集，我上个礼拜真的是咳到一个真的不行，真的也没有办法讲太多话，所以我就想说好吧，那我们就也试着调整看看，然后反正也不能讲太多话嘛，就用比较短的内容然后去测试看看，说哎，我这样子换了这样子的方式，大家会不会觉得好一点？反正很短嘛，对吧？不行的话我们再来调整嘛，对，我也不用说讲太久啊，试太久这样，对吧？那第二集出来之后，其实哎，大家真的反应又比较好一点，觉得听起来比较有在做自己了既然大家都比较喜欢听到我放飞自我，那我们就来放飞一下好了对啊，只是说我觉得大家给我的意见固然是蛮多的啦，那毕竟我觉得说毕竟这是我自己的节目啦，对，那我也不太可能说所有人给我的意见我都照单全收，当然就是整合大家的一致的意见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如果说十个人里面有九个人觉得哎，你这个真的我觉得要修一下比较好，那他真的就是要修一下比较好，应该是这样吧。可是如果说今天A 说他喜欢这个节目长一点， B 说他喜欢这个节目短一点， C 说他喜欢这个节目 hardcore 一点，比较有知识性一点，然后 D 说他喜欢这个节目比较像闲聊一点，对啊，那我就不太可能又听 A 又听 B 又听 C 又听 D， 对啊，总要有我自己的想法吧。应该说了，我一开始在想这个节目，在企划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当初对这个节目的定位期许是说，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把一些我们在处理案件的时候的一些妹妹嘎嘎就是分享给大家，就是说如果说万一今天你遇到了一个什么案件，这我第一节的时候就有讲了，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整去听，因为我现在其实有点不敢回去听。对，就是在处理这些案件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妹妹嘎嘎的东西，对，我就想说可以把这些妹妹嘎嘎的东西教给大家，那就是大家在遇到这些案件的时候，像比如说遇到车祸啊，比较常见遇到车祸啊，然后或者是像我今天要讲的信用卡被盗刷这种案件的时候，可以怎么做，可以保全下你们的一些证据，然后不要说哦，因为很慌张，什么都不就脑袋一片空白，然后结果证据有没有保存下来。那当然像这样子的内容的话就会比较 hardcore 一点，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对，只是我一开始的节目定位是这样嘛。但是说真的啊，就是其实随着我在慢慢的找资料啊，然后想就企划各集的内容啊的这些过程里面啊，我觉得我未来的方向应该会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不是那么单一啦，对啊，因为我现在就想说哦，我之后可能会找一些人访谈啊，然后我也想要讲一些比较不同的东西，就是不要我应该不会只讲案件啦，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要我只讲案件的话我可能也会崩溃，就是太硬了，对啊，只是我可能之后也会去找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啊，跟大家分享警察工作的各种不一样的面向，对啊，那反正你喜欢听哈扣，你想要 找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你可以听得到。你不喜欢听 hardcore 的东西，没关系，那你就不要听。那也许我的其他的单元里面有你喜欢的东西，那你也可以听，那很 OK。那如果说你全部不喜欢的话，嗯，也没有关系，就大家总是可以找得到合自己胃口的东西，对吧？那我是觉得说，反正我做这个节目纯粹就是我的兴趣。那讲真的，我也没有办法说，我很努力。就是尽量的每个礼拜产出一集啦，可是如果说像现在年底比较忙啊，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没有办法固定每周更啊，我尽量啊，但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对啊，那我就想说，其实我这个真的是做兴趣的啊，然后这不是官媒，这真的不是官媒，我也不希望说有一天被长官发现我这个节目的存在，然后想要吸收变官媒，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不做了，对吧？那我觉得说，既然这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东西，然后可以做多少，可以做多远，就我真的也不知道，就尽量做做看。那有人喜欢听，我就继续做。那如果说真的大家的市场反应很冷淡，大家觉得说，干，你做什么垃圾节目，谁要听这种东西啊？好吧，那就收起来嘛。其实我也没有损失啊。对啊，我觉得做节目就是边做边调整吧。嗯。因为我其实一直以来我都很喜欢听 podcast， 然后我一直都有在听其他各种不同的节目，对，可是说真的，我也是自己跳下来做了这个东西之后，我才开始真的很认真去听别人的，比如说段落怎么分啊，然后他们的讲话比如说哦，就连开场白到底要怎么开场白，这都困扰我很久。对，因为我觉得看别人做好像都很简单，但自己跳下来之后就觉得才会觉得说，干，真的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不做不知道耶。好啦，总之就是大家口味不一样，然后大家给我的建议或意见我都有收到，然后可是我也会有我自己一些想法啦，对啊，所以我还是会用我自己比较舒服的方式来做节目这样。可是干，这也不是说就是欸，大家都不要再给我建议，不要给我意见，也不是这样啦，就真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一些意见，大家的意见真的还是很重要，只是说我会去琢磨说到底哪些东西是我真的需要修正的，然后哪些东西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觉得还好的我可能就放着，对，但是还是希望大家多给我一些意见好吗？好啦，那前面的闲聊，今天前面的闲聊稍微长了一点，对啊，如果大家不想听的话就直接快转到后面。欸，不对啊，我已经讲完了，我现在讲这句是不是太迟了？好啦，那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啊，我先讲一下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一集。其实我今天做的这一集有点算是插播集，干，好像也不能这样讲，因为上集就已经插播集了啊。反正我觉得我的第一集上线之后啊，就是有各种的状况，就是一个天不从人愿啊。就像上个礼拜我就重感冒，然后其实应该算同时吧，就是我刚好信用卡又被盗刷。对，那我本来一开始规划第二集不是要讲这个东西的，我本来一开始规划第二集就是那时候打算顺着第一集的脉络，就是要讲什么吃案跟三连单的关系嘛，但是我现在一直迟迟没有办法讲啊，因为我觉得后面发生的事情好像更重要。上礼拜重感冒，所以赶快紧急想了一个比较短的一个小单元，对啊，然后信用卡又被盗刷，所以我就决定好吧，既然刚好发生信用卡被盗刷，我就先讲信用卡被盗刷好了。干，其实如果讲时事题的话，我本来还很想讲大麻的事情，但是觉得这个现在讲好像有点太蹭了一点，可能也是不太好，想说好吧，那算了，先不要讲。好啦，那为什么我今天要先做这一集，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就是11月1号我的第一集上线之后啊，真的没有开玩笑，一上线之后隔天呢，11月2号我那天上班的时候上一上，然后下午的时候啊，就是有点精神萎靡，有点弥留这样，结果我就突然间收到简讯，然后那个第一个简讯他就是说，哦，我在什么14点十几分的时候，12还是13分的时候有一笔网络交易，然后我就看了那个讯息，我就瞬间醒一半，我想说我有个网络交易，什么网络交易啊？当下我就想说，是不是我前几天有买什么东西，然后他可能今天才跳出来，可能请款啊，还干嘛？今天讯息才跳出来， 然后我就去那个信用卡的 app， 我就去找说，哎，我这几天有什么交易吗？好，结果就在我正在找那些 app 还在确认的时候啊，我就又收到第二个讯息，他就写我在14:15还是十几分的时候，在网络上有一笔交易。然后想说，哎，干，这样不对啊！我整个瞬间醒来，你知道吗？本来很想睡，然后整个瞬间醒来，然后说，哎，这样不对啊，怎么可能会连续两笔，然后我完全没有印象。然后我想说，哎，不行，这个我要先打银行确认一下。结果我就立马手刀打给银行，然后银行跟我核对完资料，就说，哦，这两笔是网络交易，然后是要求授权，但是还没有请款。我说，哈，要求授权，然后那是谁要求授权的？然后说，哎，他看了一下，他说，哎，这个上面挂的名字是 Facebook， 哎，那你最近有没有在 Facebook 上面消费？这样，嗯，我想了一下，嗯，没有啊。在 Facebook 上面消费就不太可能、啊、对啦，虽然说 我那时候真的想了一下，因为11月1号我的第一集上线嘛，然后那时候在 Facebook 上面有一些 po 文，然后我的确手上去看一下说那什么什么推广贴文啊，那个功能啊要怎么用啊，那多少钱啊，这样可是看一看我也没有付钱啊，我觉得我买那个好像有点浪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有在 Facebook 上面消费，我很确定这样。然后那客服，我觉得他们应该也是最近几年看多了啦，他就说，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立刻帮你换一张新的卡片，会有新的卡号这样。然后我就问他说，哦，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之后，因为这两笔已经要求授权了嘛，那之后如果说他们后续有请款之类的动作的话应该请不过吧。对啊，然后那个客服就说，哦，放心，这个是请不过的，因为只要我现在卡号变了之后，后面所有对于旧卡号的所有交易请求全部都不会成功这样。 OK， 我就很放心，想说，嗯，好， OK， 那没有问题，这样子应该我就不会有任何损失。好，然后我那时候真的是左思右想，想说，哎，这也太巧了吧，怎么会第一集上线之后我第二天直接被盗刷，这该不会是什么老天爷给的一个 sign 吧。好吧，那既然老天爷叫我做这一集，那就做吧，对吧、啊？那像信用卡被盗刷这个，老实讲，我也不是第一次遇到啦。干，讲到像我一天到晚会被盗刷一样。好啦，那就进入正题。我们早期信用卡会被盗刷的情况啊，就是在数位网络还不发达的时候，我们信用卡会被盗刷的情况一定只有一种，就是你的信用卡可能掉了，就是比如说你可能掉钱包嘛，信用卡被捡到被拿去盗刷。对，那再不然就是，哦，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以前会比较流行那种什么传真刷卡单，现在应该还有传真刷卡单，就是可能你跟某个业务买东西，然后你可能不方便去现场刷卡，然后业务就请你填一张传真刷卡单，传真过去给他，他帮你过卡这样。好，那像这种传真刷卡单就其实风险还蛮大的啦，如果说你的业务有点无良啊或干嘛的话，可能就会拿去盗刷这样。对，但是像这一种因为钱包被捡走啊，然后业务拿去盗刷，这种犯罪手法太粗糙了，这种我们不会拿来讨论，没有讨论价值。那现在比较常见的那种盗刷手法的话，就是像是一些钓鱼简讯。那像这种钓鱼简讯的话，比较常见的话就是他可能会传一个讯息说，你有什么什么费用没有缴，然后或者是你有什么什么包裹没有领取，或是什么你的银行的信用卡资料有什么什么问题啊，巴拉巴拉之类的，就看起来很像很真的那一种简讯，但是它下面会再附一条连结给你，然后就跟你说，啊，你赶快点击进去，然后以免的权益受损啊之类的。那看到这种，其实大部分的人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会有什么罚单没有缴，或有什么包裹没有拿，然后就不疑有他，点那个连结进去看，对吧？那殊不知你一点进去之后，你的可能各种个资就没了，就白了，对吧？那其实像这一种的防范的方式其实蛮简单的啦，老实讲分辨这种简讯其实不难。其实像这种简讯的很多都会是那种你一看你认真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像比如说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大陆用字， 点击以下链接激活您的账户那一类的，台湾人谁会说什么激活什么东西啊，对啊，不太可能吧，对啊，所以或者是他们的字可能就会很怪，像比如说账户这个字好了，我们是用金字边的账嘛，可是他们那种可能就是大陆的简体转繁体，然后又转得很怪，那种账就会变成比如说贝字边的账，就是你仔细观察，你不要慌，你仔细观察，你一定会发现它怪怪的。我自己觉得现在诈骗手法真的蛮多啦，而且花招超多的，然后又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应该也没有到不断啦，就是可能几年就是会有一个新的 idea 这样。我觉得他们智囊团真的蛮厉害的，而且讲真的、啊、他们想了一个诈骗方法就可以撑蛮多年，就还蛮耐用的，对吧？但是像这种诈骗手法就是不管我们再怎么宣导，就是还是一定会有人被骗，但是这个钓鱼的手法只是其中的一种啦，而且它是跟信用卡比较相关的，所以我放在这边。那其他当然钓鱼手法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方式啊，这个之后可能我会再做一集统整各种不同的诈骗手法，然后再一起来介绍这样。那关于信用卡被盗刷的手法，还有一种比较常发生的，就是你曾经消费过的一些网站啊被骇客攻击啊，导致你的个资外泄啊，信用卡资料外流啊，然后直接被那些垃圾骇客诈骗集团来盗刷，这一种像我这次被盗刷就是属于这一种的啦。那老实讲，我自己觉得这种的盗刷是最无耻的那种犯罪，真的超级无耻，因为他们就是直接暴力入侵，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那种骇客可能去害掉某一个公司的资料库嘛，对，所以他们就是直接暴力入侵，然后拿到你的卡号资料，直接把你的卡拿去盗刷这样。干，我觉得这种真的很不讲武德耶，直接破防耶，我们都只能被动接受耶。你看像那种什么钓鱼简讯，或者是一些什么叫你什么解除信用卡分期那种的诈骗，好歹他们是诈骗，就是他们可能还是会考考你的智商，你还可以跟他攻防战一下，可是像这种就完全不行啊，直接破防，你根本就是只能被动接受啊。对，哎，我刚刚讲嘛，像我这次应该就是这种的嘛。对，你看像我这次这样子被盗刷，我也是左思右想，我想破头都想不到我怎么会被盗刷、啊、那后来还是在就是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啊，可能是有某一个我蛮常用的电子支付的 app， 应该是他们资料库被盗了，被害了，只是说比较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就是幸好我有先收到银行的简讯通知，所以那时候我立刻先打去信用卡客服那边请他们帮我处理，然后因为处理完之后我也没有任何实际的财损啊，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再去报警处理 hold down police 啦。但是啊，如果说你的情况跟我是不一样，因为我这次是没有任何实际的财损嘛，可是万一说你遇到的情况是已经真的被盗刷有金额损失的话，现在的做法就是你还是要去报警处理啊。就我刚开头的时候我刚一开始的时候我说这个是我这次遇到的是我第二次被盗刷嘛，然后其实就是我在很多年前，应该有十年前的吧，对，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被盗刷，对啊，也是我当警察之前。我来讲一下那一次的故事好了。反正那一次也是我当时应该是在家里面滑手机，然后滑突然间就有一个讯息跟我说，诶，我刚刚有一笔7000多块的交易，然后我还记得那个好像还是透过 PayPal 扣款的样子，然后我那时候也是很傻眼啊，因为我那时候应该就还是一个穷学生啦，怎么可能有一笔什么这么大7000多块消费那我不记得，所以我当下也是赶快立刻打给那个银行客服嘛，然后银行跟我核对资料之后，就是他们当下就有确定说，哦，这个也不是当下立刻确认不是我消费啊，因为我当时在电话里面是跟他说这个绝对不是我消费，我没有印象我买了什么7000块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客服他还跟我说，诶，他们看到这个请款人的名字是 Facebook 哦，那我真的没有在 Facebook 上面消费吗？干，又是 Facebook。 诶，银行其实那时候他会那样子问啊，应该说因为那时候 Facebook 应该算刚起步的头几年，然后当年很流行什么开心农场，什么开心水族箱，我不知道听众们有没有听过这两个小游戏，反正那时候真的是风靡一时啊，大家就是都是在那边互相偷拔菜啊干嘛的，所以也开始会有一些人去 Facebook 上面买一些游戏币，但是我就是一个穷鬼，我玩游戏不氪金的，所以当那个客服问我说，诶，我有没有在 Facebook 上面买一些什么游戏币消费啊什么的， 我真是斩钉截铁跟他说绝对不可能，而且就算有买我怎么可能买到7000多啊。对，然后那时候客服就跟我说好，那这样这一笔金额他们会先注记争议款项，然后之后他们会自己处理，就是叫我不用担心，我不用去付钱这样。哎，干，这想起来真的很酷哎，怎么全部都是 Facebook 啊。好啦，我也是不会去评论什么啦，毕竟我也是有开 Facebook 的粉专，对啊，只是说当时就是比较不流行报警啊，因为当时这种案件量可能也没有那么多。诶，我应该真的算是被网络盗刷的先驱诶。不然像现在比较流行的做法，就是银行应该是会先叫你去报案，然后跟警察拿三联单。讲到三联单我就很无奈，因为本来三联单是我原本规划好的第二集要讲的东西，你知道吗？反正好了，现在已经没有三联单了啦，这个之后看哪一天有空再回过头来讲三联单好了。反正现在没有三联单，现在叫简单来讲叫报案证明单啊，就是反正现在银行就会叫你去报案嘛，然后跟警察拿报案三联单嘛。你拿到报案三联单，不是三联单来干，你拿到报案证明单之后，你再把这张证明单传给银行，然后他们才会帮你列争议款项，对，按你之后才可以不用去付这一笔钱这样。那信用卡会被盗刷案件啊，其实差不多都会长这个样子啊。那如果你说我现在知道被盗刷之后要这样处理，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是说我可以去预防不要被盗刷的？那像我们官方宣导当然都是说叫你不要去点一些不明的连结啊，你点进去之后你可能资料库就直接被盗啊，你就什么东西全部都被偷走啦，对吧？那但像这种话是比较只有针对那种钓鱼简讯啊，像我这次被盗刷应该就是那种资料外泄造成的。我之前那个7000多块 PayPal 盗刷好像也是，那当时的 PayPal 资料库也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啊，总之就是应该都是被盗啊。如果说依照我自己的经验啊，我会建议说你要先去把你那间信用卡公司的各种什么交易提醒啊交易通知都打开，因为像我之前被盗刷7000多块那一件，就是说他们当时是预设说好像你只要信用卡刷超过三千多块的交易就会提醒。这一次这两笔就是更赞了，幸好他们就是只是授权，他们只是侦测到有奇怪的网络交易，他们就赶快先提醒我了。所以我觉得像这种功能是我觉得是很必要啦，就是能开的话就赶快把它打开。可是像我之前也有问过有某一间银行，因为我的消费它是从来都不会传任何提醒给我的，然后那时候我就是用到也是有点觉得，因为我就知道说我曾经被盗刷过，所以我就有一天我就打电话去那个银行，就是问他说我有注意到我用你们这间银行的信用卡去消费的时候都不会有任何的交易通知交易提醒，那你们是有提供这个服务的吗？我可不可以就是把这个功能打开这样？然后当时那一间银行是说他们没有这个服务耶，干，我觉得超废的。我后来就几乎没有刷那张银行卡，因为我觉得这样对我来讲啊，我自己被盗刷过的人来讲，我觉得这对我来讲太不安全了。所以如果有这些服务的话，能开的话就尽量去打开。那还有就是说如果你有去，你有习惯固定去某一些购物网站消费啊，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贪图方便嘛，就直接会让那个网站记住你的消费资讯，以后就不用一直输入啊。像他甚至连那种什么卡号都可以先记忆进去的哦。像这种的话，就尽量不要。你可以让他记住你的什么姓名、出生年月日，那些都还好。但是信用卡资料的话，就真的先不要把它记进去，对吧？因为你真的不知道这间公司什么时候会被盗嘛，你的卡号什么时候会外流嘛。如果你还是觉得很懒惰不会啊，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那 OK 你就继续这样搞吧，对啊，反正等到哪一天被盗刷再说吧。好，那最后我们来 summarize 一下今天的重点整理对， summarize 很重要，因为我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觉得节目的最后没有 summary， 他觉得好像有点不知道重点到底在哪里，毕竟可能我中间会讲蛮多废话。好，所以我们来重点整理一下今天讲的东西。那基本上信用卡会被盗刷呢，主要就是有两大类比较常见原因，一个就是被钓鱼钓到嘛，那这个防范的方式就是不明的连结不要去点，这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常消费或使用的网站或是 App 被骇客入侵，导致你的那个资料外泄这样嘛。那要怎么处理呢？如果说你今天真的被盗刷的话，如果说今天你的信用卡被盗刷的话，建议那你就是赶快先打给银行，跟银行确认这一笔交易的明细资料，然后再去派出所报警。记得派出所不是警察局哦，我们上一集讲过咯。 没有听到的话赶快去第二集听一下、哦、三分钟轻松听完无负担。好，那我们去报警之后啊，就是记得再把这个受处理报案证明单回传给银行，那银行才会帮你去注记争议款项。对，那平常的预防的话呢，就是提高警觉心嘛，不要去乱点一些不明的连结嘛，然后再就是你把你的交易提醒交易通知都打开嘛。好，然后最后就是你一些常用的网站不要让它记忆消费资讯啊。其实老实讲不难，这些动作都很简单，都不难，只是说你愿不愿意去做，对吧？但是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啦，虽然说这些东西这些动作我们都去做了，但是这种直接骇客入侵整个资料库然后偷走你所有东西的这种，这个真的也是防不胜防啦。好啦，我们也不检讨那个被害人啦、啊、对吧、啊、像这种的真的防不胜防啦，就是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们能做的预防的方式就是我们都先做起来嘛，但是万一真的还是遇到的时候，对吧、啊、就报警吧。如果说你真有财损的话就报警啦、啊，对吧、啊？那像我这次是因为我真的没有任何财损，然后我也懒得报警了，因为我知道这个真的就算去报了，你要报什么？报妨碍电脑使用？可是这真的没有用啊，因为这种案件就是我不想增加同仁的负担啊。哎、欸，对，不过其实我一直很想试试看那些很厉害的 VPN 的服务，听说用 VPN 服务的那种无痕模式才是真的能够什么真正的不留痕迹、资料不外泄那种，不知道有没有干爹要让我试用看看的。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欸，我今天口气应该够 real 了吧。好啦，老实说我刚有说嘛，就是现在其实我也不太敢回去听第一集，我一直想把它下架，但是我现在才总共才做到第三集而已，干，如果下架第一集的话真的没有内容了、欸、好啦，可能等到哪一天我变很厉害的时候再回味第一集好了，一定很好笑。好啦，如果喜欢这一集节目的话，可以帮我们在你惯用的 Podcast 平台上面订阅或追踪起来，也欢迎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然后另外啊，现在只要在 IG 或脸书搜寻报警处理也可以找到我，那我会努力定期更新。如果说大家对于警察工作有任何好奇的地方，或是你本身遇过什么案件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的，都很欢迎在资讯栏里面的连结留言，然后我也会再统整一下大家的问题，之后尽力帮大家一一解惑这样。好啦，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拜拜。